书接上文，在基隆的通判大人召开会议，研究怎么样对付法国人。现在一提洋人呢，谁脑袋都疼，沾洋字边的事儿就缠手，因为洋人都厉害，对付不了人家就得委曲求全，想要把阿火三个人逮起来交给法国人。有人表示坚决反对，说话的也是个乾隆，此人姓何呀，何乾隆大人呢，咱可不能那么办呢，损阴丧德呀，阿火他们犯什么罪了？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，义正辞严怒刺法国侵略者有什么不对？还得听法国人的话，拿绳捆上交给他们，那还得了吗？往后谁还爱国，谁还仗义而出？大人们不能干这种事情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法国人没提别的要求吗？我们可以派代表跟他谈判呢。哎，这也是个道理，跟他谈谈。结果派了一个胆儿大的代表，跟法国人谈了有半天，回来了跟通判说，大人呢，法国人最后说行了，那仨儿子也不要了，也不必赔礼道歉了，但他提了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缺少煤炭，管咱们要1000吨煤炭，他马上就撤走。不去没完。1000吨呢、啊、耶呀呀，这事容我三思，容我三思。他把税务司那大使给请来了，他俩关系不错，他把这事儿跟他一讲，你给我出个主意老弟，怎么办呢？法国鬼子强行勒索要1000吨煤炭呢、啊、1000吨呢、啊、你说咱给是不给？不给，非出事不可。税务司大使翻着眼睛想了半天，大人呐、啊，洋人得罪不起呀、啊、不是说咱贪生怕死，要捅了娄子，皇上不给咱做主啊。哎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。林则徐如何？禁烟错吗？不错。硝烟对不对？对极了。痛打英军对不对？他早挨揍。到头来怎么样？充军发配，好像没把脑袋混丢了。邓廷桢呢？丢官罢职，何况你我等辈。因此沾洋字边的事儿，但能平息就平息呀、啊、答应吧，给他1000吨煤炭。那兵备道刘大人刘傲曾有过指示啊，不能资助洋人、啊、这算不算资助啊？咱们是敌人呢、啊、我给他送煤炭，要叫刘大人知道了，这责任我可担不起。怎么办呢？您别以官府的名义啊，咱兜个圈子，以洋行的名义，就说法国人在洋行买的，跟咱衙门没关系，其实是咱买的，通过洋行给他送去，咱不就解脱干净了吗？哎，还真别说，你点的还真不错，马上速办，老弟啊，就托你跑跑腿吧。哎，行行行，税务司的大使先跑到洋行去疏通，花钱买了1000吨煤炭，以洋行的名义送到法国兵船上。1000吨呢、啊、跟小山一样，用小船一船船送，那得送多长时间？这送了也就是三分之一，几十只船来往不断，看热闹的人也不少。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兵船，兵船高挑黄龙旗，来的谁呀、啊、朝廷新任命的福建巡抚台湾防务大臣，姓刘，叫刘铭传，刘的人领着亲兵卫队到了。这消息一传出来，大伙都震惊了。头几天得着信儿了，说新任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兼任台湾防务大臣，不久到任，没想来得这么快。 这件事让刘铭传到这就看见了。刘铭传一瞅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大人，我们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一打听这些搬运工人，工人说洋行让我们卸船给法国兵舰送煤炭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有这等事儿？法国人是咱的对立面，是仇人呢、啊、现在中法在安南开战呢，怎么能资助他们呢？哎，下了船之后他赶奔通判衙门，通判可吓坏了，那官比他大的多的多，赶紧迎接，通知文武齐聚通判衙门。大伙一见这巡抚刘铭传正中端坐，稳如泰山，脸上乐呵呵的，两眼倍儿亮，都知道刘铭传是传奇似的人物，主战派的得力干将，坚决主战，一个个是提心吊胆，参拜一毕，在两旁归坐。通判在上垂手坐着把椅子，那脸上啊奔奔直蹦，就怕问起这件事儿来。结果怕什么有什么，刘铭传先问他：通判，煤炭怎么回事？
回大帅，
他是洋人，可能缺少煤炭，从洋行里头购得1000吨，往船上运，官府并没介入。呀，通判大人经验丰富，这戏法变得不错呀，一推二六五，干干净净，官府不介入，上哪弄这些煤炭去？嗯，洋行有什么权往法国人的兵船上送这东西？朝廷三令五申不能资助法国人，你看过这通知没有？为什么公开的还这么做？通判一听，扑通跪下了：大人圣命，大人开恩，大人开恩，下官也是迫不得已了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据你这么一说，情有可原呐，但是又不能不处分你。马上下令，停止往法国兵舰输送煤炭，立刻停止，送去的就算送去了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你马上命令法国军舰退出基隆港，不然用大炮说话。第三，不处分你似乎与情理不合呀，也罢，看在你情有可原、左右为难的份上，降一级使用，还留任办事。多谢大帅，多谢大帅开恩。这刘铭传还真讲道理，换一般的官，他这官就没了，所以通判是千恩万谢。刘铭传了解了了解本地的情况，一看那把总姓陈的不错，提升他为参将，告诉他们布防海防，严防敌人来袭呀、啊。看这意思，法国人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一场大战即将来临，不定在哪打响，咱们防患于未然。刘铭传在这待了3天，亲自在这看着，把炮台海防沿岸的石墙都修个不得离了，他才离开，赶奔台北。这一到台北，陆军提督孙开华、张高元、兵备道、刘傲、曹志忠、邓长安等人列队迎接，把他接进台北行辕。刘铭传到这块马上召集会议，跟大家一说，当前的形势十分严峻，英国人还没等撤走，法国人又介入了，现在安南开战十分激烈，据我所知法国人没得着便宜，他为了报复起见，又往台湾这块伸腿，咱不能等闲视之， 我奉朝廷之命为台湾的防务大臣，希望各位通力合作，痛击来犯之敌。大事大事，有这么个领导一带头，底下干劲十足，修炮台，增强布防，调兵遣将，把他忙的是不亦乐乎。他手下共掌握军队16500人，他把这些人做了明确的分工。澎湖3000人，台湾本岛分南北中三路防线，把这军队全分派。觉得人员还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他下令动员团练，这行之有效。换个新词说，团练就是民兵。15岁以上的、45岁以下的男人全抽调出来加强训练，协助官兵守岛。这一抽调都动员起了上万人，这些人自备干粮，官府给补贴，平时训练，家里有事忙家里的，战士一打响马上应征入伍，配合官军痛击来犯之敌。刘铭传亲自指导训练，军民一心，上下拧成了一股绳，把台湾守卫的是铜墙铁壁。刘铭传不是到台北，就是到台中，要不到台南，各处视察。这一天正跟下属商量事儿，报，有人进来禀报，请大人过目，法国人送来的。刘铭传接过离汉玩玩文，翻过离汉翻译成汉文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是法国舰队司令古巴提出的要求。一，县令交出暴打法国人的凶手3名，还是揪住前者那事不放，必须这仨人得交给我们处置。二，赔款10万两。第三，开放口岸，允许法国人通商登陆，允许法国人传教，不然的话用大炮说话。县令24小时内答复。刘铭传看完之后冷笑了两声，荒唐无耻之极，你们都看看吧。大伙看完了都不服气，大帅太无耻了，这不是无赖吗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但我们平时干什么来的？平时就训练，等的就这个呀。24小时、48小时、72小时，他也得不着什么。他不是用大炮说话吗？我们用大炮还击呀，没有旁的可说。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做好准备。24小时过去了，台湾当局并没有反应，所以法国人也急了。在第二天雾蒙蒙的时候，8艘兵舰排成一字长蛇阵，是开往基隆。有人给刘铭传送了信儿，刘铭传骑着快马从台北赶到基隆，亲临前线指挥。他来的这时候正好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，一只庞大的法国兵船当头冲来，离着基隆港不远，就开了炮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刹那间是硝烟弥漫。刘铭传稳扎稳打，告诉手下人不要急于开炮，没到我们射程之内绝不开炮，每发炮弹出去都要有目标，得起作用。因此大家都稳住心神，法国人开了一顿炮给自己仗胆助威，兵船全速前进，已经进入我们大炮的射程之内了。刘铭传一看机会来了，把红旗一展，开炮开炮，咚啪啪啪啪，咚啪， 基隆港所有的炮台一起开炮。对轰一阵之后，刘铭传吩咐一声，马上舰队迎击。这舰队都准备好了，有大快船，有小舰艇，百十来只战船像弩箭一样是齐奔法国军舰，上面有大炮轰着，底下有水军在这攻击。法国人没讨这便宜啊，相反甲板上着了火了。舰队司令官古巴一看不好，吩咐一声撤，慌不择路，自己的船撞上自己的船了。有一条兵舰沉没海底，有两条兵舰受伤，最后拖着长长的烟雾逃之夭夭。大伙一看，打得好，刘大人把这些法国鬼子打退了。刘铭传说，不然孤把老奸巨猾还会整队重来。刘铭传没猜错，没到三天，孤拔率领舰队重新返回来，在三沙湾又是一场惨烈的激战。结果刘铭传指挥的军民团结一心，又把法国人给击退，一点便宜也没找着。哎呀，孤拔气急败坏呀、啊，等撤到公海上去，在船上这暴跳如雷，这回去怎么向议会交代，怎么向政府交代呀？哎呦，都说中国人是窝囊废，这怎么这么硬气？他问身边的参谋，参谋戴笑跟他解释，司令官阁下，您可知现在什么人手把台湾吗？
什么人？
这是一共两个姓刘的，一个叫刘铭传，一个叫刘傲，这二刘可不是等闲之物，他们都是主战派呀、故此我们稍微一靠近，他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开炮。看这形势，台湾咱们捡不着便宜了，那回去怎么交代？司令官阁下，好办，我们调转船头赶奔福州，这儿捞不着便宜，福州咱能捞到。
胡说，福州是中国政府南洋舰队所在地，军事力量雄厚，舰队庞大，能捞着什么便宜？
司令官，这您就不清楚了。中国政府主战派也好，他的官员也好，像刘铭传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啊，大部分都是贪生怕死鬼。据卑职所知，新任的福建总督姓何呀，叫何景，新任的船政大臣叫何如章，二和跟台湾的二刘截然不同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贪，二一个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他们是主降派的人。咱没去不要被他的声势吓住，咱们要一去一顿大炮，我管保他竖起白旗，再要求什么条件他不敢不答应。
哦，
有这等事儿，不信我跟司令打得赌，要诚如你所言，一定重重提拔你的官职，你可以做我的副司令官了。哎，多谢司令。来呀，改路赶奔福州。台湾不敢碰了，调转航向奔福州了。福州这些年经过发展，哎呀，人口繁荣啊，工业也不错。要到福州前面不远就是马尾，马尾有中国的造船厂，在当时来讲，不说是最大的造船厂，也差不多什么。中国的舰只大部分从这儿生产出去的，中国南洋舰队就驻扎在这儿。再看港湾里头， 几十艘中国的战船，两只最大的，一个福星号，一个飞鱼号。此刻福星号的管带叫陈英，飞鱼号的管带叫高腾云，他们俩都是同学，岁数相等，交情莫逆。这阵管带高腾云上了福星号了，跟陈英没事，两个人触喜贪心，手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的申报，聚精会神在这看报纸呢，一边看一边骂。为什么呢？报纸上记载的清清楚楚，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法国公使福禄诺在天津会谈，已经达成协议，共同签署了中法简明条约。这条约能把人气死，不平等条约。中国对安南撤出军队不管了，任凭法国人战呢怎么的都不管，中国人保持中立，又隔壁又赔款，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一大堆，中国政府全签字了。这两位年轻的将领一看，气的是啼笑声言。陈英就说，这朝廷怎么这么腐败呀、这李鸿章李大臣怎么能答应这个条件呢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这不是掐着咱的脖子要咱的命吗？如果大清什么条件都接受，这个国家支离破碎了，还有点尊严没有了。哎呀，高腾云唉声叹气，是啊是啊，没有办法呀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人家李鸿章那朝廷命官呢，一品大员能代表政府签字，谁敢去质问去？咱就得听之任之啊，这个年月日子难混。报二位管带大人，海面上发现法国军舰。两人赶紧站起来，用望远镜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法国旗英风招展，一字排开，大大小小能有十几只军舰正奔福州驶来。他赶紧命令打旗的骑兵用旗语让他们停止前进，问问他们干什么。是，这船上得通过旗语啊。再看打旗的兵哗哗一晃旗子发出旗语，问对方你们干什么来，什么意思，马上停止前进。一会儿对方也打旗语，哎，军兵看明白了，禀报两名管带说，对方法国人发了信儿了，说到福州友好访问。友好访问，俩人相视一笑，我们是对立的国家，谈不到什么访问，肯定是来者不善，是善者不来。